朝鲜为星期二发射飞越过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便简称，是为了回应韩国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川普竞选时表示会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改革，但专家们说，在阿富汗和朝鲜等关键问题上，川普仍延续了奥巴马的政策。
哈维飓风灾后重建面临成本升高和工期拖延的问题，原因是建筑行业目前处于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的状态。
中国时间8月3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还是来关注朝鲜发射了飞越日本的这个导弹呢，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国的严重的关注。川普总统呢就朝鲜问题又发推特了。
川普的推特说，美国一直在与朝鲜谈判，而且被他们勒索钱财25年了，谈判不解决问题。
川普总统多次言辞批评朝鲜，并且暗示呢可能采取军事打击的方式，但是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官呢多次表示会寻求外交途径来解决朝核危机。
那么川普政府给出的信息是否矛盾？美国的对朝政策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白胜云的分析。
当美国受到朝鲜或者任何国家的军事威胁时，并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会像川普总统这样说、这样做。这次，朝鲜明确警告，他们有能力，而且准备好攻击关岛。对此，美国总统肯定要严肃对待。
That the U.S. president should take seriously. And getting back to the
说到外交途径，这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等高级外交官员提到过的。很多人对此有误解，外交途径并不是指与朝鲜的外交关系，当然，其中可能包括和朝鲜的接触。
Of that diplomatic measure is that.It's not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orth Korea. Well, it could include some sort of engagement with North Korea. But
但美国官员在试图阐明，外交手段是通过与其他国家、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的外交关系，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他们能对朝鲜施加影响。管束朝鲜，迫使朝鲜到去核化的谈判桌上来。
Which could exert a great influence on North Korea to rein in North Korea, to pressure North Korea to come to the table and talk about the denuclearization.
朝鲜为星期二发射的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辩解称，这是为了回应韩国和美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星期三上午，朝鲜官方朝中社援引其领导人金正恩的话说，试射导弹就如同真打仗，这是朝鲜军队在太平洋展开行动的第一步，是遏制关岛有意义的前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三通了电话，并一致认为需要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以使他进行谈判，解决仍在持续的危机。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可能已经朝这个方向采取了行动。安理会星期二纽约时间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主席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越过日本上空。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索浩郎说，
我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好声明，是安理会一致通过的主席声明。我认为这是向朝鲜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息。就像我在安理会上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朝鲜将听取安理会的说法，遵守安理会的决议。我们将从现在开始讨论以后要采取的行动。我们不能预测结局是什么，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在主席声明的基础上拿出一项强有力的安理会决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敦促其他国家与安理会一道强烈谴责朝鲜。他说，
We are all calling on every nation to strictly...
安理会呼吁所有的国家严格、全面、立即执行安理会对朝鲜的所有制裁。全世界团结一致反对朝鲜，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是时候了，朝鲜政权要认识到他给自己造成的危险。美国将不会准许他无法无天的行为持续下去。全世界其他国家与我们在一起。
在朝鲜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之后，川普总统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所有的行动选项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在另一方面，中国虽然也谴责朝鲜发射导弹，但中国驻联合国代表敦促各方展示克制，避免有恶化地区局势的相互挑衅行为。朝鲜和俄罗斯代表都强调军事行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一名川普的律师跟俄罗斯方面有邮件的往来，希望能在莫斯科兴建川普大楼。今天克里姆林宫证实了的确有这样的往来。此外，川普总统今天宣布了他的税制改革政策。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带来最新的消息，时间交给耀毅。
是平常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是在这个川普的集团的旗下的公司曾经签署了一个在莫斯科建造川普大楼的意向书。那么不过呢，后来因为他的土地执照等等出现了问题，所以说没有能够成功。那么这个是在2016年的一月的时候，这个意向书在莫斯科新建川普大楼的这个计划呢就胎死腹中了。那就在这个同时呢，刚好也就是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党内初选的时候，我们知道川普总统那时候他也参加了党内初选，就在这个时候呢，川普的总统的律师他写了一封信给普京的发言人，叫做这个佩斯科夫。那他希望呢，普京的政府能够协助他在这个莫斯科建造川普大楼的这个事情上面能够予以协助。那么就在今天呢，这个佩斯科夫，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他也证实了的确去年有收到川普集团发来的这一封信。不过呢，他是说因为在这个当时这个川普总统的律师科恩并没有他的个人电邮，因此是发到克里姆林宫的新闻办公室的里头。那克里姆宫看到这封信呢，也没有回应他。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是可以回溯到2015年，当时呢，川普总统的商务助理赛特，他写了好几封的电子邮件给川普总统的律师，刚才所说的这位科恩。科恩律师他跟他说呢，他有办法促成在莫斯科建川普大楼，并且他说呢，川普能够当上总统，而且他可以动员普京集团的人。那么在这个电子邮件的往来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哦，当时川普的团队内部的人呢，他们与俄罗斯方面保持了一个密切的关系，并且也认为这个密切的关系将可以让川普总统占有优势。那么在这个一封信当中呢，赛特还去分析，他说呢，他计划当在个莫斯科川普大楼开幕的那一天呢，他要说服普京来参加，而且呢，我们会计划让川普当选。那么在信当中呢，他也说了，赛特说他将会来安排普京来称赞川普。他说呢，如果今天普京这样说了，也就是称赞川普的话，那么我们在选举当中就胜券在握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赛特他本身的背景，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移民啊，移民到美国来。那么他在1998年还曾经卷入俄罗斯黑社会涉及4000万美元的诈欺案，后来因为他转为这个 FBI 的这个污点证人，所以说呢就没有事情啊。不过我们看到今年7月的时候，川普总统还根据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关系呢，他特别澄清了，他说，我跟俄罗斯没有生意往来，我不可能在俄罗斯展开任何业务，因为我们与之保持距离。那这可能就跟刚才说他们已经在莫斯科签订建造川普大楼意向书看起来是相违背的。而且其实川普总统早在1987年就已经到莫斯科去寻找做生意的机会，他在1993年呢1996年还在莫斯科注册了川普集团的商标。那么他在2013年到莫斯科去接洽这个所谓办环球小姐选美的事宜的时候呢，他回来之后还在推特上发文说，下一步就是莫斯科的川普大楼。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他其实他的集团呢跟这个莫斯科方面有很多生意的往来，那么这也可能对未来的通俄 门的继续的调查可能对他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在今天的下午呢，川普总统他在密苏里州春田市一家制造风扇的公司叫做罗伦库克公司里头，他发表了讲话，那么宣布了他的税制改革的一个大方向。那么川普总统说呢，这次的这个税制改革他的主旨是要来减低人民赋税的负担。那他说呢，我们自我毁灭的税法让我们有数以百计的工作失去了，那增加了各种的书面工作，我们是需要很多的法规没有错，但也并不是每一种法规都是必须的，所以呢，我川普政府也正在减少这些法规。川普总统也强调，他说呢，我将会跟国会来合作，来改革我们的税法，来做出一个支持美国人、支持工作、支持工人的税法。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That is why the foundation.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创造工作的议程的基础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的税制。四十年来第一次，我要和共和党及民主党人一道，实现这个有利于增长、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工人、有利于美国的计划。
Pro-worker and pro-American.
是，我们刚听到川普总统说他愿意跟国会来合作，那么他特别还强调了，他说呢，国会不要让我失望，然后你知道我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现场的民众呢就群起欢呼并且为他鼓掌，那大概指的就是之前呢国会并没有按照他要的意思通过所谓的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的医保。那么虽然他在讲话当中说呢他会跟两党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议员的合作，但是他今天在讲话当中还直接的点出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就是密苏里州民主党参议员叫做克雷尔·麦考斯基，然后他就Maskiskill， 那么他在告诉这个所有的民众是说呢，你要如果这位议员呢他不投票来支持我要的这个税法的话，你们就要让他落选。所以说呢，看起来他对这个国会的议员也发出了警告。那么川普总统呢，他在讲话当中特别提到了横跨美国中部各州的一条公路，叫是66号公路。那么这66号公路，他认为这是一个美国精神的象征。那么他提到说呢，有许许多多的卡车司机多年来在这个66号公路上开着车载着这个货品或者载着原物料来进行在这个商店当中或者是在这个工厂之中奔波。那么这个证实的是美国的制造业兴盛的一个精神，而美国的制造业呢正是养活了许多美国的中产阶级。那么他以这样子一个66号公路呢要来呼吁美国来重视这个新的精神。那么呢，他也从这个精神出发，他说呢，我们税制必须要进行改革，才能够让我们的美国人能够回到当年兴盛蓬勃的一个景况。那么他说呢，今年刚好现在公布了美国的 GDP 成长是3%，那么他认为说，如果能够持续3%继续下去呢，将可以来有成立多出1200万个新工作。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特别在讲话当中讲到说，这次税制改革他的大方向一共有四点，他提到有四个大方向是他认为一定要从这个方面来着手的。第一个是他要建立一个简单、公平并且容易理解的税法。他说呢，这个税法上次修改是31年前。那么他说到，在1935年呢，这个报税的一个说明表格只有2页，那么到现在呢，却已经有了100页啊。不过后来在白宫发出的声明稿、新闻稿当中有澄清说，其实是241页。那么他说，有90%的美国人需要寻求专业的会计师的协助才有办法报税。那他认为说这个太麻烦了，应该美国人不需要会计师也可以自己报税，因此他要来简化报税的程序。那么第二个呢，他说这个税法改革要让美国人更有竞争力，要能够第一个增加美国人的工作，并且提高美国人的薪资。那么他也提到呢，其他的国家说让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税收税法呢税制呢越来越低，税率越来越低，因此让他们特别有竞争力。那他也特别提到了中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的国家，他们的税都比美国低很多，因此呢对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他认为说呢，这一定要来扭转过来。他特别又点名提出了所谓的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我们会重新谈判甚至推翻它。那么川普总统说的第三点就是说呢，还要让中产阶级的家庭能够减税然后让这些家庭呢能够利用这些减下来的税存下来的钱 继续进行消费来刺激美国的经济。那么最后的第四点呢，他认为说在税法改革之后呢，这些企业原本是外包到外国，他们现在就愿意回流到美国了。那么川普总统他说他预计能够创造50,00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回流，不过他并没有说明这个数字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最后的川普总统他就说了，我川普政府的经济模式很简单，就叫做美国模式。那么他认为说呢，他的经济改革、他的税法改革，一切都是以美国人的利益为主的。平章，
好的，谢谢姚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我们再来关注和哈维飓风相关的消息。在休斯顿有一家中餐馆叫做小熊川菜，那么这家的老板呢是陈先生和熊女士，他们的家呢在这次飓风当中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家里头有一条小船，在看到社交媒体上有同胞求救的时候呢，他们就几次往返灾情比较严重的地区，总计呢是救出了大约20人。他们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我们来听一下。
那时候还下着大雨，到那块儿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两对夫妻他们就特无助，因为他们是刚刚搬来休斯顿的，就是2个星期前那个房子才 close。然后呢，我当时开到那附近的时候，我就让那个男的走出来，我就说你先走出来，你看看你能够走多远，因为我的车我也不敢直接开进去，我车里带着我孩子。然后我感觉就是一个比较就是难忘的一个，就是说他们两个人探了路了以后哈、啊，他们两个人从他们家就是打着雨伞，一个是个孕妇，然后呢，另外一个把孩子抱在身上，这样走出来，一点点走到我的车里的时候，就是看到可以上我的车，看到可以从他们的房子里面出来，他们那种心里的 relief， 我觉得挺难忘的。一路上他孩子就是在那个风雨里边被吹着，被捂在那个防雨的那个罩子里头的时候，那孩子也是一直在哭，因为他很害怕。
熊女士回忆说，过去的6-7年间呢，休斯顿经历过几次类似的飓风，但是她认为呢，这次是最严重的。她认为政府的表现是相当的得力，而华人救援方面呢，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政府的救援，它是比较有这个有组织性的，然后呢，他也要调配他们自己的资源，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种渠道呢，有一些我们中国人的话就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的去得到，就是说最及时的救援，然后呢，也肯定会有很多的漏网之鱼，就是说一些零星的一些有特殊情况的一些中国人，然后呢，他不在重灾区，然后他有重灾情况，他必须得要撤离，就是一种那种个体那种特殊情况的人，那这种人的话就是靠我们自发的华人的志愿者去救就是最合适的。
受哈维飓风影响的德州休斯顿地区虽然天气已经放晴，但包括水灾救援在内的很多后续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除了在一线参加救援的志愿者们，很多华人的慈善机构也在当地紧锣密鼓地为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做着准备。美国之音的记者采访到了台湾佛教慈济德州分会的副执行长熊世民先生。熊先生对慈济德州分会正在进行的救援工作，比如为当地庇护所提供物资等方面，做了简单的介绍。
目前我们计划发放大概是有10,000磅的这个香鸡饭，就是用冷水或热水可以冲泡的这个素食饭。好，那还有大概11,000条的毛毯，还有5,000个这个我们的这个 first aid 急救包。那另外呢，我们也准备提供这个受灾户的这个现值卡。那我们根据灾民的需要，他们用这个现值卡这个金钱可以买这个需要的衣服啊、医疗用品等一些紧急的物资。那另外呢，我们慈济的仁医会也准备出动提供这个医疗的咨询。
熊先生表示，降雨逐渐向休斯顿边缘地区向东北方向沿着海岸线转移至了印第安纳州的方向，但休斯顿内围的河道和蓄洪池的水位还在上升，善后工作仍然非常紧张。
要再过1-2天，希望就是这个河水不要再溃堤或者是超过警戒线。整个大休斯顿地区包括德州地区，也许我们能够看得到的90,000-100,000人，但是我们能够走得到能够做得到 那可能是十分之一。目前我们的目标是定10000人，当然也要看实际的情形。广大的华人同胞或者是亚裔乡亲，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提供最好的语言帮助，或者是说能够提供最好的信息给大家，做这个灾后的处置。
慈济基金会正在为准备更多的物资进行募捐活动，并且表示不分种族和民族，欢迎休斯顿和其他地区的受灾人民转移到当地的庇护所。
哈维飓风袭击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包括了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顿在内的许多城市在强暴雨的肆虐下陷入了瘫痪。川普总统和多位德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星期二视察了灾区。那么国会接下来将如何协助居民重建家园？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我们介绍情况。奕华。
三，刚刚就像您所提到的，总统川普和多位的德州联邦参众议员是在星期二下午视察了受到哈维飓风所引发的水灾肆虐的几个城市来进行视察。那么这几位议员呢，在视察行程结束之后，包括了这个参议院多数党党鞭柯林参议员以及克鲁兹参议员等在内的多位议员呢，是特地召开了记者会来向媒体说明这个视察的经过以及简报会的情况。那么柯林参议员呢，他向媒体表示，他对于总统川普亲自到这个德州来进行视察表示相当感谢，同时他也谈到说，目前各级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为受困的居民提供这个救援，并且救出目前还在受困当中的居民。除此之外呢，柯林参议员他也谈到了说，在下个星期他返回华盛顿之后，国会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为受困的居民还有受灾户争取到足够的经费来重建家园。我们继续来听听柯林参议员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我们将努力追加一项专门为哈维风灾受害居民使用的拨款法案。我们曾经在桑迪飓风和卡特里娜飓风以及其他自然灾害时都这么做过。我们这么做的法规架构都已经存在，这些钱不能拿出来做其他的用途，而是专门用来为哈维飓风救灾和重建。
是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位和这个陪同了总统川普一起进行视察的，则是在去年在共和党这个党内初选和总统川普角逐这个总统候选人宝座的克鲁兹参议员。那么克鲁兹参议员他也向媒体表示，他对于总统川普亲自到德州来表示相当感谢。他也谈到了说，这个哈维飓风对于德州所造成的伤害还有破坏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不过他也谈到说，在过去几天他视察访查各地的这个心得，他发现了虽然哈维飓风的破坏强大，但是呢，他也在多个地方看到了人性的光辉。他说，许多的居民呢，甚至是自愿的工作者呢，都是这个自动自发的来出来协助，来进行互助。那他说，这也展现了这个人性最光辉的一面。那么同时，他也谈到说，这次的这个哈维飓风虽然杀伤力很强大，不过呢，在这个各级政府的这个不管在联邦政府还有地方政府的这个合作上呢，都展现了无缝的合作，展现出了最好的应变措施和速度。我们继续来听听克鲁兹参议员他怎么说。
这个飓风仍在肆虐德州，许多地方仍有高水位的情况，我们的救援人员正在前线冒着生命危险救人，这也是我们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官员现在的首要当务之急。一旦危机过去，风暴离开，我们将进行下一步计划，也就是重建。重建工作旷日持久，可能数周，可能数月，甚至可能数年。联邦紧急管理局也将估算飓风造成破坏的规模。我们知道这次的灾害规模巨大，这是500年来才出现的一次水灾。
柯林参议员还有克鲁兹参议员呢，都向媒体表示了，在这个星期二的总统川普离开了之后呢，在今天早上，这个德州当地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华盛顿时间早上7点钟，总统川普特地致电给他们，跟他们向他们表示说，白宫方面会尽一切的力量提供任何的协助，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么预计呢，这个周末呢，总统川普也会再次的到德州来进行视察。主持人。
奕华，我们知道国会啊，接下来是将有一系列的预算案要讨论和通过，其中呢也就包括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就要建的这个美墨的边境墙的这个预算。那么这个预算这个讨论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哈维飓风的这个补助款，或者在国会呢又掀起一波这样的一个拨款的这样的一次大战？
是的，这个有关于预算案，还有有关这个哈维飓风的这个补助拨款呢，预计呢都会将成为在下个星期国会返回华盛顿之后的这个最重要的课题。不过呢，就像刚刚这个柯宁参议员他所提到的，有关于哈维飓风的这个紧急补助款项呢，这个拨款的这个立法呢，则是属于这个专款的，这个拨款呢只能用于在哈维飓风的这个救灾以及灾后的重建的部分。因此呢，在记者会上他们没有谈到有关于任何筑墙的部分，或者是其他预算案的这个部分。不过在记者会上呢，媒体关注的焦点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这几位德州议员，尤其是这柯宁参议员还有克鲁兹参议员呢，他们在几年前的时候，这个并没有投票支持这个桑迪飓风的这个紧急的这个补助款，因此呢也成为这个媒体今天追问的焦点。不过呢，对此呢，柯宁参议员他是做出了回应，他表示他当时呢是投票支持了这个桑迪飓风的紧急补助款，不过呢，对于之后所提出来有关桑迪飓风的这个预算法案呢，他并没有支持，因为他说里面有太多的内容和桑迪飓风的这个补助还有救灾呢根本没有关系，因此他并没有投下支持票。我们来听听柯宁参议员在谈到有关问题时做出了怎么样的回应。
准确来说，我当时对230亿8000万桑迪飓风补助款法案投下了赞成票，但后来我没有支持更大的法案，原因是因为那项法案当中包含了和桑迪飓风无关的内容。要记得是，这些追加拨款的紧急法案都是特例，不是一般国会拨款的标准程序。
是的，预计呢，国会将在9月5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重新返回华盛顿来进行开会。那么预计呢，届时有关于2018的预算案，以及上个星期我们曾经谈到过的债务上限，以及现在包括这个哈维飓风所要这个必须要争取到的这个补助款项，都将成为这个9月份国会要讨论的重要焦点。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易华，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的美国华裔核技术工程师何泽雄周三将获判刑。专家认为，川普总统在阿富汗、叙利亚和朝鲜等关键问题上延续了奥巴马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发表推特说，美国一直在与朝鲜谈判，而且被他们勒索钱财25年了，谈判不解决问题。克里姆林宫证实曾经收到过川普律师在大选期间寻求在莫斯科建大楼的信件。遭遇飓风哈维以及前所未有的暴雨肆虐之后，休斯顿的救援机构奋力为数万名被迫流离失所的德州民众寻找栖身之地。
今年一月，被控向中国政府透露美国核机密的华裔工程师何泽雄认罪，该案将于本周三作出量刑裁决。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呢，这一起美国历史上第一起涉及中国的核间谍案将于今天作出裁决。美籍华裔核技术工程师呢，何泽雄是于今年一月在田纳西东区的联邦地区法院认罪，他被控非法向中国提供核技术。何泽雄是在台湾出生，后来规划成为美国公民。那么美国司法部说，从1997年到2016年4月，何泽雄与他人合谋，在没有依法经美国能源部批准的情况下，在中国参与一种特殊核材料的研发和生产。法庭资料显示呢，何泽雄帮助中国广核电力公司招募美国的核技术工程师，降低了设计和制造核反应堆部件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中广核是由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委员会领导。那么此案案发是由于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去年向联调局反映本单位高级工程师的一些可疑情况，那么此人随后呢是向这个 FBI 承认了受雇于何泽雄向他提供核电生产的信息。那么在2016年4月， FBI 在美国的亚特兰大逮捕了何泽雄，对他提出了间谍指控。在去年四月还被起诉的有中广核公司以及何泽雄设在美国的公司。何泽雄一开始是拒绝合作，但是最终是在2017年1月6日认罪。根据何泽雄的辩护律师与检方达成的协议呢，他必须向美国政府供认他所了解的中国核项目的信息。那么外界就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利用他的招供了解中国核项目的内部运作情况。何泽雄面临最多10年的监禁以及$25万以内的罚金。平章。
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三在五角大楼迎接到访的韩国国防部长宋永武。最近几天，朝鲜和美国的嘴战升级，而美国和韩国呢在进行联合军演。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注意到文在寅总统领导下的行政当局将会增加国防开支，对此呢美国是抱有信心。为了使同盟关系适应当前的局势，美韩会继续加深两军之间的关系。马蒂斯表示，两国的防务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它仍然是遏制朝鲜富有进攻性的行动所需要的国际合作的基石。还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在五角大楼研究如何落实川普总统发布的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指令期间，有关目前已在军中服役的跨性别者的现行的政策仍然有效。马蒂斯星期二发表声明说，重点将是决定什么最有利于战斗力。马蒂斯说，这项研究将与国土安全部磋商，一旦完成研究，他将向总统提出建议。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率领美国国会议员团一行12人，于8月30日至9月2日访问台湾。根据台湾外交部的新闻稿，访团成员包含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的议员。台湾外交部表示，希望此次访问有助于增进该团对台湾政经现状以及台美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的了解，持续支持台湾及协助建立台美升级版策略伙伴关系。
美国总统川普执政7个月以后，外交政策的轮廓逐渐的聚焦明朗化。那么川普竞选的时候表示，上任后会在外交政策上做出巨大的变革。但是许多专家说，在像是阿富汗、叙利亚和朝鲜这些关键的议题上，川普如同前总统奥巴马一样，是延续着美国相同的传统的外交道路。
川普总统说，他改变了从阿富汗撤军的主意，誓言增加美军来协助阿富汗政府。但是他坚称，对于这场已经打了16年的战争，他的计划和过往的不一样。
我们是伙伴，也是朋友，但是我们将不会主宰阿富汗人民要如何生活，或是如何治理他们自己复杂的社会。我们不是再来重建国家，我们要把恐怖分子赶尽杀绝。
川普阵营以美国第一为口号，但是一些专家们强调，这并不表示美国在川普的治理下要从世界舞台上退出。
世界上有三个美国真的需要稳定的重要区域，欧洲、中东和亚洲，所以你已经看到重点放在这三个地方。还有，这不是关于美国力量撤离或退出，实际上这是关于美国给那些地方提供力量，而且不只是投入军事力量，还包括经济和外交力量。
美国前总统们也使用美国的不同影响力，但是专家们说，川普已经打破潜力，相对不放那么多重心在国际贸易、联盟和体制上。
如果要我具象地形容的话，那是一个有力量，但是高度规避风险、国家主义的美国第一策略。
川普不仅提倡一个窄化的外交政策，而且也采取更模糊的政策。很多人密切追踪他的 Twitter， 把那当作是美国政策的指标。但是专家们说，这些文字有时也让人困惑。很多人会咨询川普政府其他阁员来再次确认美国的策略。
在我看来，它只是难以预测，使美国外交政策落在未知的领域。但是我认为国防部长、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这些他周围的团队，他们努力把政策维持在比较传统的范围之内。
但是卡图里斯告诉美国之音，他感到担忧，因为他认为过去15年来，美国外交政策有一股军事化的趋势，国防部的预算大幅增加，也受到小布什总统高度倚重，然后奥巴马是侧重在特种部队和无人机，这股军事化的趋势看来在川普政府下也持续发展。美国之音塞内国务院报道。
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流亡美国多年，成为了北京希望美国遣返的重要人物之一。近日，他和家人在美国的一段生活视频曝光。如果这段视频属实，那就是令完成家人在美国生活的首次曝光。不过，在美国的媒体明镜网发布的这段视频还是引起了争议。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令完成的这段视频。欢迎海涛做演播室。海涛你好。
啊，你好，频道。
嗯，那么明镜播出的这段有关令完成和家人的视频的这个真实性到底有多大？
从他这个5分钟的视频来看呢，就是有两个人影，但是也比较清楚了，但是显然不是近距离拍摄的，就是由一男一女，他们在加州的一个，他们在一个高尔夫球场，美国的一个高尔夫球场，有打球，有开车，开那个球车，还有两个人交谈的，大概有四十多秒这么一个视频。从那个就是仅从那个视频的画面上看呢，就是应该是令完成先生，因为他以前有一些照片，他在中国因为当过老总啊，当过记者了、啊、当过编辑，他有很多，他有很多关于他的照片，应该是他本人。
真实性还是很高的哈。
应该是有一定的真，对，有一定的真实。
那么如果这段视频是真实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曝光这样的一段视频，那么爆料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爆料人就是民进的老总和平先生，他是这样，他有一个民进火拍，他一个视频节目已经有8万多快9万的粉丝了。如果他和平就答应说，如果我这个粉丝如果涨到9万，我就给大家报个大料。结果这个真涨到9万，和平就爆出这么一段料。那么这么一段料呢，就是说表明的就是令完成这个人，不过无论在网民之间还是在中国政府当中呢，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各方都非常想知道他情况的人，因为他从2014年、2015年流亡美国以来呢，他就非常的低调。他和郭文贵先生是不一样，郭文贵先生比较高调，经常有视频了，爆出各种各样的讲话了，接受采访了。而这个令完成先生呢，从来不接受任何人的采访，你谁去找他，记者去找他，找到他加州 Sacramento 那个家里去，从来没找见他过。他到现在为止就从来没有在对外公开的接受一个采访，虽然他不在中国的百名红通名单内，但是他是中国政府非常希望得到的一个中国的所谓的一个就是潜逃在外的这么一个金融或者政治方面的一个犯罪嫌疑人。这从各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都已经向美国明确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嗯，那么再具体的谈一谈这个令完成现在对于北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那么北京为什么像您刚才所说的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将这个令完成遣返回去？
一开始你也介绍了，因为他是令计划的弟弟，在美国的有些报纸，比方说华盛顿自由灯塔啦，还有美国纽约时报了，他们都报道过，就是说这个令计划本人呢，就是他不是胡锦涛这个大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是非常握有实权的这么一个人。在他2012年、2013年他遭到整肃的时候，前后呢， 他就把他有关中办的一些机密文件，据外国媒体报道啊，就多达很多份，就是他自己就给了他弟弟林完成，就结果就逃到美国来，他就掌握了很多中国高层的这个机密文件，所以美国的 CIA 也好，联邦调查局也好，对这些情况都非常感兴趣，而且也都有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都已经询问了林完成先生，就是说他身上，起码美方就是美国媒体认为他身上握有大量的中共高层的这个秘密。
嗯，那么这样的一段关于他的生活的视频的曝光，会对林完成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如果是真实的，会对林完成先生产生相当不利的影响。为什么呢？他多年来刻意保持一种非常低调、低调再低调，结果还是被人把他的视频拿。我看网上有人就是说，林完成的律师就提出来要和和平他们这个交涉，但是和平先生他没有交的这个视频的来源，也有网友就指出来，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和和平有关系的一个有钱的大老板提供的。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川普总统周二飞抵灾区，了解和评估哈维飓风带来的损失。有分析说，应对哈维飓风等自然灾害和灾后重建工作，为川普总统提供了一次政治机遇，或许能够令他重整白宫，有助于愈合美国的政治分裂。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自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白宫和美国社会已经多次遭遇政治灾难和漩涡。哈维飓风袭击德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这次罕见的天灾造成多人死亡，数以万计的居民撤离家园。川普总统周二飞抵灾区，了解和评估哈维带来的损失。有分析说，应对哈维飓风等自然灾害和灾后重建工作最终将演变成为政治事件，为川普总统提供了一次政治机遇，或许能够令他重整白宫，有助于愈合美国的政治分裂。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分析。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参加节目。你好，延忠。嗯，一说起来这次的这个哈维啊，就不能不想起来这个卡特里娜飓风。在你的观察来看，这次的这个哈维和前些年的这个卡特里娜飓风，无论是这个联邦政府层面还是地方政府层面，在应对方面，你觉得你怎么做一个什么样的比较？
2005年的那个卡特里娜飓风，那是美国历史上损失在这个德州这个飓风之前呢，它是损失最大的一个自然灾害，它是于大概8月底，也是差不多8月底的时候，在那个密西西比河登陆，当时呢是三级飓风，比那个哈维还小一级，它那个照就是 造成的这个风暴潮就给那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还有阿拉巴马州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特别是那个新奥尔良的那个防洪堤，因为这个风暴潮决堤啊，八成的地方遭到洪水的淹没，啊，强风呢也吹及内陆地区，阻碍了救援工作，造成大概差不多有$800亿的经济损失，至少1800人丧生，啊，就是死亡人数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要比德州啊这次的飓风要多得多。但是呢，德州这次的飓风的特点呢，就是说它是给当地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洪涝灾害啊，因为这个飓风演变成热带气旋之后，一直停留在德克萨斯州，特别是休斯顿地区，就是啊一直不走，所以说啊造成了多达680万人受灾啊，目前呢是说有22人丧生，至少啊使得整个城市啊为之瘫痪，所以这就可能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破坏力最大的一次飓风。有估算是说，这次可能带来差不多啊1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而是国民生产总值下跌0.8%。所以说它的破坏力啊，对经济的损失来讲，可能会啊都远远会超过卡特里娜飓风。
嗯。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这样的天灾，甚至是发生什么样的人祸的时候，这些天灾人祸，那么它的这个灾后的这样的重建工作，往往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就是往往最后都演变成为一种政治事件，那么成为一种具有了很重的这样的政治的意义。那你怎么分析这一次的这个哈维飓风的这样的一个应对，它的这个政治的含义？
哈维飓风是可以算是川普总统啊在啊担任总统以来遇到的第一次重大自然灾害啊。他之所以就是说是可能会演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就是因为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在袭击新奥尔良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什正在德州农场度假啊，因为对于救灾工作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的反应比较迟缓，再加上联邦啊、州啊、地方上应对这个飓风缺乏有效的协调，而互相指责，没有人出来负责纠正问题啊，所以对当时对布什总统的政治声望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啊。在这以后呢啊，就是飓风呢就稍微成为一个所谓政治事件，因为老百姓就用它作为一个标尺来衡量总统的对灾难的应对能力啊，所以川普就非常就是说啊急于要避免布什当时所犯的错误啊。这个而且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几周啊，这个川普总统可以说是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一方面他的啊最信任的这个顾问啊班农啊离去啊，然后呢，就是然后又有这个夏洛茨威尔这个，啊发生的这个暴乱的事件，他的发言呢，把这个白人至上者啊、三开党分子啊、还有基督义的反示威分子都各打50大板，而且说话前后矛盾啊，所以呢，这次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就是很大的批评，搞得这个国务卿蒂勒森也很难堪的回答媒体的质问，他就只好回答说总统的言论代表他个人，这样又引起了一系列就是说。啊，因为他的言论跟就总统的不一致，那就引起了就是他是不是也要求去的这样一种啊推测。所以说呢，就是说这啊，他从政治上来说，他可能就是处在一个确实是风雨飘摇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甚至连川普的总统的助手自己也承认，就是说这次哈维的飓风对川普的能力啊、同理心啊，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嗯，那么在你个人来看，你怎么评价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甚至包括第一夫人的在这次这个救灾这样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迄今为止可能他做的应该还算不错啊，他当然是刻意想树立一个关心救灾啊、有效应对的这样一个领袖的形象啊，在与芬兰总统召开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啊，他赞扬德州风暴灾害的救援工作啊，民众展现的团结精神啊，啊，同时他也把这个还在很迅速的把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呢啊列为联邦灾区啊，承诺推动一些重大的这种啊重建计划，所以基本上他还是跟着脚本行事的。特别值得一提就是说他在推特上啊，不像以前就是跑火车啊，基本上还是就是赞扬就是联邦官员的共同努力啊， 就是包括及时宣布德州联邦灾区啊，动员联邦政府资源啊，然后在昨天呢，他有些夫人啊，梅兰妮亚前往德州视察救援工作。所以一开始就是说啊，有媒体批评的这夫人，就是说他这个高穿着高跟鞋去救灾视察，但在下飞机的时候就换了一双跑鞋了。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他做的还算不错，特别是跟州与地方的协调来说的话啊。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圈有可点的，就是说包括媒体就是还没有针对就是说联邦政府救灾不力啊，或者是川普表现的这种大量批评啊，有一些小的，比方说他在哈维飓风来临之前削减救灾预算，但是基本上我觉得相对来说批评来正面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嗯，那么现在有一些分析说，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哈维飓风啊，很可能是给川普总统提供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政治机遇。那么人们之所以这样说，就是说可能会想到了当年小布什总统就是在刚刚上任的时候啊，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就是他发言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不当等等，那么也是遭到了很多人对他的能力的质疑。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是发生了911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天灾，还是一个人祸，可能都给这个总统提供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政治机遇。你觉得这一次，对于川普总统来说，真的是一次政治机遇吗？
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小布什在911之后，但是美国处于这样一种危机，相对来说在危机阶段呢，更容易体现国家领导人这种领导力啊。美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在非典啊、汶川地震之后，领导人的这种决断、这种领导力，对提升政府的这种合法性是有很大帮助的。我以前曾经做过研究，关于中国这个非典之后的这个合法性。有一个这样一个调查，在五个主要城市的调查，差不多七成以上的人都觉得就是说在这个非典之后对政府的信心加强了。而在这个救灾当中呢，集中力量抗灾救灾，这个是最能体现国家力量和领导形象的，也是就是全国人民最容易就是抛开分歧万众一心的时候。
那现在就是有很多评论说啊，就是有些报道也说，那么这一次这个哈维很可能让川普总统就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就是来摆脱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刚才你也提到了，可以说是众叛亲离这样的一个白宫里边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动荡的这样的一种局面，让他呢把这个重振白宫，甚至呢把这个就是美国的这种所谓的目前的这种政治分裂，就像不久前的这个夏洛斯维尔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把来帮有助于愈合这样的一个分裂，你觉得有可能吗？
只要他管住自己嘴巴和手，我手是说他不要乱发推特了，就是不要就是乱说啊，老老实实就是围绕救灾就展现他的决断和实力啊，特别是有效处理危机的这种领导能力，这样对他积累政治资本，推进国内政治的一些优先日程，我觉得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处理不好，批评声浪也会提高，那媒体到时候可能就会痛批，就是他救灾不力。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就是美国现在是一个很意识形态上是一个非常分裂的一样一个社会啊。现在已经有媒体就批评他的，就是说专机就是去德州的时候刻意没有飞越灾情惨重的休斯顿，因为后者是民主党的地盘啊。如果就是他就是说很多时候不经深思熟虑就讲话，喜欢跟媒体政敌动不动就开撕啊，那这样肯定就是对他没有帮助。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注意的，就是说现在就是独立检察官就是穆勒对他的调查，我估计也快要接近尾声了这样子说很可能就是说这样调查会导致一种起诉，那这个时候一出来的话，那就很快会就会成为大新闻，那就对他的这种也会就是说削弱他的这种
是的
这种影响力
是的，还有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好了，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一个纪念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的新闻照片展在纽约展出，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
好的， 这个展览展出的呢是台湾几位摄影记者在台湾解严前后所拍摄的反映社会抗争的图片。那么这些图片呢，过去呢都是被禁过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解严这件事情呢，是1987年中华民国前总统蒋经国先生做出的决定，那么是解除了从1949年在台�湾实行的这个长达38年的这个戒严。那么一般呢，我们解释为呢，就是解除党禁和报禁。那么一般也认为呢，说这是台湾走向这个民主宪政的一个第一步。那现在呢，就请观众朋友随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这次展览。
或者是误解。
听策展人讲那些老照片的故事，你还以为他们在讲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位是一个盲诗人，他叫莫纳人，在他的家乡有一个东湖乡，因为他那时候地方要建设，所以他就把他们祖灵的，就是祖先的坟墓挖起来，他并没有通知他们，所以他们就到那个行政院来抗议。
这个就是那关于那个蓝屿反核的。反废核料放在蓝屿的当时的一个照片，
但故事的结局又告诉人们，这不是发生在中国大陆。
这里面每一格底片，其实警察都是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影像去抓人的。
不过，策展人刘振祥说，解严后的台湾执政者跟媒体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高压，记者可以拒绝交出底片。
他们会来要底片，会来要这些东影像。可是我们不给他也没辙，他也不会说我用行政命令你就是一定要交出来，这个就是还是看我们个人，所以在台湾那时的执政党他还不敢这么强硬的说我一定要对媒体做这样的一个控管。
历史的暗影与光是台北市立美术馆为纪念台湾解严30周年在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举办的展览，展出了台湾三位资深摄影记者在1986至1990年解严前后拍摄的台湾人民为人权、环保等议题进行抗争的老照片。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徐立文说，解严是台湾走向民主、开放、自由、多元的社会转捩点。
今年是解严30周年，我们也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策展人于思颖表示，新闻照片在台湾转型期的社会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新闻摄影呢，刚好在1987年解严前后的时候呢，当时台湾发生了很多的社会运动，同时呢，也是媒体呢非常赚钱的时代，媒体崛起的时代。那当时呢，就是无论是呢杂志还是报章，还是报纸呢。事实上呢，都非常的需要照片来呢，就是来作为一个社会运动的一个报道跟传播。
历史的暗影与光是驻纽约台北经文处为纪念解严30周年推出的系列活动的首场，将从今天起展至10月12日。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那么展出的这些照片呢，大部分都是解严之后拍摄的，让我们看到呢，尽管是蒋经国先生主动的解严，但是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转型啊，还是有一个过程。不过呢，这个当时的政府呢，在一边在解除党禁报禁的同时呢，他又颁布了国安法和这个刑法100条，警察呢也在继续的抓人。但是呢，从台湾解严30年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人民开始拥有了结社、阻挡和新闻自由的权利，那么专制制度呢就会逐渐的衰弱，民主制度呢就会逐渐的接近。主播，
好的，谢谢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朝鲜星期二再次发射导弹飞越日本领土上空，迫使日本政府发布防空警报，日本民众寻求掩体避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这是日本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与此同时，日本内阁调查显示，越来越多日本民众支持一个更强大的军队。这个月稍早，日本军方在富士山举行的实弹射击演习吸引了近3万民众观看， 从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信奉和平主义的日本是否可能调整方向，重新强化军事力量？那么是什么因素驱动这样的改变呢？另外，日本自卫队扩大军事能力，其目标是邻近的朝鲜还是背后的中国？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时事大家谈将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